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收听这个新系列的良友圣经课程。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我古元明将和大家一起透过这24讲来读一读看一看旧约神学这个课题。在这24讲的当中，我们将和各位同工弟兄姊妹们一起从旧约圣经里头看我们的上帝借着这一个这么大的部分的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这个课程当中啊，跟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一起的去思想一些的神学的题目。我们不单单只是看一看旧约的圣经，我们也会看新约圣经怎么回应某一些的课题。那么当然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建立一个比较扎实有圣经基础的旧约神学，好让我们在牧会跟牧养的当中都得到上帝的赐福和上帝的帮助。在这24讲的当中，我也盼望各位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坚持的每一次按时候在收音机的前面来上课，让我们每次的上课都有主的恩典，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我们或许有不同的进度，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也能够帮助您一起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有根有基。好，做过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准备要正式开始旧约神学的第一讲，就是旧约神学导论。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在旧约神学的第一讲，我们的主题是旧约神学导论。那么这是对整个旧约神学有一个基础的介绍，使到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研究跟读这一门的学问旧约神学。那么我们也看一看在旧约神学当中我们所牵涉的所涉及的范围有哪一些。第一，我们需要对这个旧约神学来做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旧约神学？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的，那就是旧约神学基本上就是指在旧约圣经里头找出上帝启示的方法跟内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说到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单单讲里头有上帝的话，我们更是要找出上帝怎么样透过圣经来传递他要我们知道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以及关于救恩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基本上就是透过圣经来明白来认识上帝，也透过这个圣经啊，我们接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为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旧约神学所要牵涉的就是找出上帝启示的方法跟内容。这个启示的方法 尽管是有不同，但是基本上就是环绕着几个重要的媒介。第一个就是上帝直接向人讲话，那这是一种的启示的方法。第二呢，就是上帝透过先知，也透过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君王、祭司、智慧人，来传递信息，由他们作为中间人，把上帝要告诉人类的，或者把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的重要的信息传递了出来。那还有一种启示的方法呢，那就是上帝透过整个创造的自然界，包括了天地万物，也包括了动物，来做出这些的启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特别留意了这个启示的内容呢，因着方法尽管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内容呢，主要还是涉及了两个最大的层面，那就是关于神自己本身的启示，以及关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启示。第二个方面，我们这个旧约神学，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它也可以指每一卷旧约圣经经卷的神学主题。换句话说，创世纪有创世纪的神学，出埃及记有出埃及记的神学，同样的诗篇也有诗篇的神学。所以每一卷的经卷，它本身都有自己独特的神学思想。那么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来温习一下。许多时候我们一提到神学这两个字啊，可能弟兄姊妹们都有一个观念，认为说，哇，这是一个很深奥、很艰深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学问，这一门的学问。那顾名思义，既然是神学，那么当然它一定有思想、有逻辑、有方法这些的层面。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紧张，而认为说，哎呀，这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和了解的。我们会按照上帝所给我们的启示的内容跟方法，我们会进行不同的整理工作。当我们进行不同的整理功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神学其实可以用很浅白的方法来表达出来，但是它的中心思想跟它的内容却依旧是那么的深邃的，就是那么样的深奥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旧约神学的定义呢，也能够是指一个用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啊，来观察每一卷的内容如何与这个神学主题配合。比如说，如果我们采取一个神学主题，约，就是大约的约，或者是更加准确的来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上帝和人立约的这个关系，我们用约这个的主题，那我们就可以观察每一卷里面它跟这个神学主题有什么关系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一讲，在创世纪的时候啊，首先开始的时候，上帝和人立约，就是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呢，就是上帝跟挪亚立约。那挪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那么经过了大洪水之后啊，上帝跟挪亚说，我跟你立约，用彩虹为记号。让我们再看下去啊，有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或者说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跟着呢就是到了雅各。那么当然跟着下来就很多啦，有摩西，有大卫，有许多的众先知。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神学主题约 这个神学主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旧约圣经里面每一卷的经卷，凡是涉及到神跟人立约的内容，我们都可以放在这个研究的当中。那这是另外一种的定义，或者说这是另外一种处理旧约神学的一个方法。当我们提到旧约神学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啊，我们稍微提一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从18世纪开始啊，这个旧约神学呢就脱离了我们传统的教义神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也就是说啊，在18世纪之前呢，旧约神学本身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从我们对旧约神学的了解，我们就知道这短短的200多年的时间里面，它的发展其实还是有待于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全的地步。但是不等于说在过去这200年里面，我们对于这个学科的认识就停顿了，或是仍旧处在非常启蒙的开始的阶段。不是的，因为基本上旧约神学它以前呢，就是在18世纪以前，它是属于教义神学的一个部分，一个所谓学科。那么在这个教义神学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旧约神学其实本身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只是把它独立出来研究呢，那当然还是这过去200年的时间。好，我们在这个旧约神学导论的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也要看第二个很重要的思想的题目，那就是旧约神学和圣经的关系。我们刚才也稍微提过了，虽然我们提的是旧约神学，但是基本上我们跟圣经是不能够脱钩，不能够脱轨的。因为我们在进行任何的学问跟研究的时候啊，我们的最基本的材料还是来自圣经。因此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的稍微看一看这个旧约神学跟圣经之间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们要提一提的，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你翻开来的时候啊，它很明显的分着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们叫做旧约圣经，一个部分我们叫做新约圣经。那我们首先就要处理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之间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那其实旧约圣经啊是一个基础，新约圣经是一个前提。换句话说，旧约圣经啊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了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发展跟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像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跟背景。就比如说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没有了前面所说的，突然间我们来讲一句话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不太容易理解跟明白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留心，凡是认为可以把两卷圣经分开来的，都不是符合基督教信仰跟圣经教导的讲法。那我们常常打个比方说，如果旧约圣经是不重要的话，那各位听众朋友，当你手上拿着这本圣经的时候啊，它到底是重垫垫的，就是说它很沉重啊，很大好厚的一本的圣经。如果旧约圣经是可有可无的话，那我们就索性啊把旧约圣经给剪掉好了，剩下新约圣经的部分我们也少用一些的纸张来印，那么我们当然携带方面呢也比较轻省，比较方便。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思想的话，那我可得告诉你啊，这样的一个对圣经的认识是错误的认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的良友圣经学院里面，我们特别需要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的去思想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的课题，旧约神学。 然后我们要再留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思想，那就是旧约神学跟旧约圣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其实旧约圣经我们都知道它一共有39卷，但是旧约神学所处理的范围呢是可以大过于旧约圣经，因为在神学的研究里面呢，我们也涉及了古代近东的研究，就是古代近东，就是靠近中东或者说靠近东方古代近东的研究。那我们为什么这么提呢？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啊，毕竟是一个所谓的靠近东方的一块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啊，其实它所涉及的国家跟民族啊是非常的多的。那么这些国家跟民族啊都不断的和以色列有许多的交往，不论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同样的，这些国家跟民族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呢都会影响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好像我们今天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在中国居住的我们住在不同的省份的基督徒啊，我们的不同省份的华人啊，或者说我们住在不同省份的中国人，我们讲起话来的时候啊，总是会有一些的差别，有一些不同。虽然我们都是在用汉语所谓的普通话来交谈，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家乡话，那我们的家乡话呢也会影响我们对普通话的运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对于旧约神学的研究呢，总是它所涉及的范围是大过旧约圣经。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好，我们继续的来思想旧约神学导论这第一课的剩下来的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思想就是第四，就是本科的基本进入的介绍。那其实这刚才在我们讲这个旧约神学的定义的时候啊，也稍微涉及了这个方面。我们会用经卷和主题这两者来结合，也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啊，在某一些的课里面，我们会以经卷作为重点，但是有些些的课，我们也会用主题作为重点，我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比较全面跟平衡的一个的介绍。第二点，我们会比较重点的介绍旧约圣经里面的四个部分。那这四个部分呢，当然就包括了所谓的这个摩西五经，这还有这个所谓这个先知书，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历史书的部分跟这个先知书的部分。那还有呢，就是这诗歌智慧书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四个部分里面呢，我们会比较重点的来介绍。那么我们也会配合经文处理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比如说我们在处理神的名字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特别研究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经文。那我们也会处理一些经卷的神学主题。在比较厚的一些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处理比如说以赛亚书的主题是什么？诗篇的主题是什么？那来到这里呢，或许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都会问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神学？在这里，我很简单的提出四个理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个理由啊，旧约圣经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结合体，那其中就有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的结合。旧约神学可以帮助我们厘清 就是说弄清楚旧约圣经的主题思想。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不单只是以色列人，还有周围的其他的民族，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花这样时间来研究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旧约圣经的文学题材是以叙述的文体为主，就是说好像是在那边讲一个故事，但是呢，它还加上诗歌的题材跟散文体。那么旧约神学呢，可以帮助我们呢掌握各类的题材经文的特性，从而明白圣经要表达的意思。那我们特别要留意，比如说是诗歌的话，我们就知道不能够照字面来做解释。我打个比方啊，比如我们常常说的中国的唐诗啊，这个所谓的千山鸟飞绝啊，那么你当然不能够说我们真的有一千座的山，那么这一千座的山上呢都没有鸟啊。那么千山鸟飞绝这一句的诗啊，你就不能够真的解释为有一座或者说有一千座的山，那么在一千座的山上呢都没有鸟，那这样的解法呢就不通了。因为诗歌有诗歌的特性，那我们透过旧约神学的研究，也希望帮助听众朋友，帮助各位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圣经在不同的部分用不同的题材来书写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个理由，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神学呢？那就是旧约圣经当中存在着大量的礼仪性的记录，就是礼呢就是礼貌的礼，仪呢就是仪态仪表仪式的仪。这些礼仪的记录呢，个别的处理呢会导致对他们的一些的废弃，我们从而认定这些的礼仪呢都不合宜了。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用各礼作为记号，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再行各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认为说啊，这样这个部分的经文呢就不需要了，就变成可废弃的了。那事实上当我们从旧约神学的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重新的解释这些的礼仪到底是什么意义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个旧约神学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这些礼仪的意义跟它的预表的含义。那这是使到这些的经文到今天仍旧有它存在目的和价值的地方。那第四个理由，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神学呢？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啊，外族列国很多，那么刚才我们也提过了，他们跟以色列啊都有密切的关系，单一的经卷呢是无法完全的解释这些的外族列国存在的意义以及上帝对他们审判的作用。但是旧约神学呢却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列国的地位跟他们的意义。第六点，当我们在这个旧约神学导论要讨论的就是旧约神学有没有难读之处呢？那肯定是有啊。我们提出来一共有五个难读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在背景资料上，有许多的背景资料是我们现在可能缺失了，或者是我们所不明白不知道的，需要透过考古学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就是在历史资料上我们也有不足够的地方，那因此呢，我们就要从当时候的一些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档案啊文献记录里面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呢，就是语言系统上，那到底呢这个旧约圣经本来它写作的时候是以这希伯来文跟亚兰文或者说这个当时候古代的主要文字为主，那今天我们是用中文呢，就算我们在翻译上做得非常好，但是始终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差距在当中。第四个难的地方呢，就是在风俗礼仪上呢是有困难，我们对旧约许多的风俗礼仪也不一定能够了解。在逻辑思想上，这是第五个困难， 这个希伯来人他的思想方式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呢，虽然说许多人都认为是应该是比较靠近的，我们会比西方人更加靠近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人的思想方式，但是它到底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我们在这个方面也会面对一些困难。因此呢，旧约神学对我们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在这里有三个可以跟大家思想跟鼓励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旧约神学是明白圣经主题的基本材料，不少的课题呢只是在旧约神学中去处理。因此呢，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来研读这个学问，使到我们对于旧约神学当中一些重要的处理能够更加的有把握，使到我们能够明白新约圣经里面，或者说在整本圣经里面，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他的一些的心意。第二个旧约神学的挑战就是，这是我们明白主耶稣的生命与教导的基本材料。耶稣的生平和事工都是根据旧约神学的主要课题来进行的。比如说耶稣讲论到天国啊，其实是延续旧约神学当中神权统治的一个的讨论啊，这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科的学问呢能够明白主耶稣他的讲论的那个重点跟重心。第三个挑战就是，旧约神学是我们明白神救赎计划的必要材料。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原始的福音就是重要的指引，让我们去明白主耶稣的救赎工作。所谓的原始福音啊，那就是在当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对人所宣告的审判的当中，对蛇所宣告的审判的当中呢，神很清楚地讲出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这个蛇的头，而这个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那这其实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原始的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将来要来，他要得胜魔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呢，如果我们没有去处理旧约圣经里面旧约神学的这些的课题的话，我们对主耶稣的工作，甚至是对于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讲论呢，我们就有所不足的地方了，我们就有缺乏。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虽然好像提了许多的重要的课题跟内容，但是我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们，当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气馁，好好的把握你的机会，也知道上帝必定和你同在。我是古元明，我们下一讲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